我们特别担心，大家觉得我们为什么一个月一次换一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次的四次的主题性的讲道，是帮助大家明白福音之家不是一个地方，福音之家是一个教会，是神的子民。所以不管我们聚集在哪里，其实福音家的特点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最近三个月我们所看到的哪些是不改变的原则呢？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信念。那么不管具体在哪里，上个周末我们不是在 Latimer 伦敦的外面一样吗？我们的特点是没有改变。福音之家作为普世教会的一个前哨站，福音之家的使命跟别的教会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是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然后我们不管在哪里聚会，我们主要的信念是一样的。什么信念？上一次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我们一直注重话语事工，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告诉我们它是通过说话来实现它的美意。那么2018年，我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但是在新年我们会 St. Helens 大家庭有一个新的网站，很期待。我们终于会到达21世纪。没有，那个网站以前的还可以，但是我们希望新的更可以服务，更会服侍弟兄姐妹，也不只是 St. Helens 里面的，也可以来祝福海外的弟兄姐妹。那么在普通话的网页上，我们会简单的总结这四次的讲到的内容，这些特点、这些原则。这是一方面是帮助新人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教会是怎么样一个教会，毕竟伦敦讲普通话的聚会也比较多，那么让他们分别出来啊，福音家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另外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网页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再次思考，作为福音家的成员，一个弟兄姐妹，一个福音伙伴，我们到底是怎样一个团契呢？那么除了这三个身份、使命和信念，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我们也会有今天我们要关心的，也就是责任。责任，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我们单章里面的一个大纲，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来探索团契生活，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有哪些呢？团契生活，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有哪些呢？那么我必须承认，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今天下午我们所关心的、所探索的，说实话有点内部的，但是呢，我觉得对你们来讲也是很难得可以来了解一下基督信仰。不像很多别的宗教都是比较个人主义，基督信仰其实不只是一个信而已，这是一个关系，我们与独一真神被得救之后，与他和好之后，我们加入到一个新的家庭，我们得了神儿女的身份，所以进入一个新的家庭，所以我们团契生活是特别重要，是特别宝贵的。那么福音之家，我们的团契生活，我们会有哪些责任，我们会有哪些义务呢？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委身、没有融入到我们福音之家，你是可能第一次来的一个弟兄姐妹，也非常高兴能够欢迎你们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们以后不是经常在我们一起，我相信今天我们所探索的一些原则也可以帮助你们自己在另外一个团契生活可以思考如何来承担我们主内的一些责任和义务。其实正好福音家的弟兄姐妹最近来思考彼得前书和希伯来书，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这个话题我们已经有所考虑过。你想一想，彼得前书我们三次被强调 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然后上个周末学习希伯来书的时候，你记得没有，我们多次的看到彼此连接的重要性，彼此连接的。那么今天当我们来思考团契生活，我们会看到至少有三个责任我们要考虑。我们就要常聚在一起，我们要互相讲真理，然后我们要顺服带领人。刚才 Joyce 给我们读的经文是特别针对第三个，也就是顺服带领人。那么我想投入最多的时间来关心这第三个方面，顺服带领人，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而是因为我们很少谈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彼得前书的系列展览，我们探索这个问题的时间比较有限，加上希伯来书的上周末的退休会，我们没有时间去集中在13章的七节第17节的这些真理，顺服带领人。那我觉得这个话题的确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集中在这一点。但首先咱们不要错过新约多次强调的一个动机，什么动机呢？耶稣的再来。为什么我们今天选择讲到之前唱歌祷告的内容是围绕着耶稣的再来？因为我们在新约中常常看到耶稣的再来，耶稣的显现是一个动机，来激励我们活出我们团契生活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义务。我们要常常默想我们活在什么时代。既然呢日子临近，福音之家我们要怎么样。其实如果你们回到希伯来书10章的25节1832页，你可以看到最后一句话，我们要互相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不只是在希伯来书，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动机。那么正如上周我们在做那个圣经总览的时候，你记得没有，我们看到旧约的应许已经被应验了。耶稣，感谢主，我们这个季节纪念耶稣第一次显现，他已经来了，实现神的大计划，应验了旧约的许多预言。但是我们上周不是看到了吗？尚未完全，我们还在等候耶稣再次显现，带领我们到所应许的土地。那么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特别美，以马内利必定降临，这不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他要再来，那日子临近。那既然弟兄姐妹，既然那日子临近，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们的团契生活，我们不像一个俱乐部，不像一个健身房，不像一个你们学校的一个什么什么协会。如果你彼此喜欢，那你很高兴可以聚集在一起，不一样。耶稣要再来实行审判，等候的日子很难。我们常常会，我们不是在彼得前书多次的看到这点，我们会常常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试炼。那我们需要常常聚会，彼此勉励。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回国之后，或者是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现在我们为耶稣而活，常常会很挣扎。我们不能一个人做一个基督徒，所以当然咱们要常聚在一起，我们当然要互相讲真理，当然我们要顺服带领人。那我们看第一个，我们要常聚在一起。我们一起读10章24到25节，好不好？10章第24节，我们又因 像 Ryan 上周所提醒的，参加聚会不会把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飞信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经常来到我们当中，你不会自动的变成一个基督徒，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会停止聚会。聚集起来是我们信心理所当然的果子。那么彼得前书多次来强调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如果我们不在一起，怎么可以彼此相爱呢？不只是你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你。所以当然我们需要常聚在一起。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这个比喻，如果你把一块煤炭从火中拿出来，它会热一段时间，对不对？但是它一定会逐渐的熄灭。那么相反，当这块煤炭和别的煤炭在同一堆火，它会一直烧燃，对不对？所以当然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彼此勉励，不停的参加周日的聚会，周三的小组，礼拜就是一个月一次的祷告会啊，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因为啊我们一定要做为了让神去接纳我们，没有，我们已经被接纳了。但是既然呢日子临近了，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常常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们会逐渐的冷淡下来。顺便说一下，我们 St. Helens 之所以很看重退休会，在外地就是过一个周末，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网络教会，我们都住得很远，彼此很远，我们很难在一起。当然周三晚上周日下午我们可以在一起，但是用一个退休会，用一个两天的时间更充分，是不是今天过来比上上个星期更加的热心？因为上周我们在一起，很期待彼此见面，对不对？不用说，不只是正式的活动，当然我们常聚在一起，我们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常常彼此邀请到自己的家。如果你们12月31号还在伦敦，就是 New Year's Eve 元旦的，怎么说 New Year's Eve， 我们那天下午的聚会会在我们家，希望你们可以到我们家。如果你们都还在伦敦，我们会比较挤一点，没关系的。既然那日子临近，我们一定要常聚在一起。同时呢，你看第二点，我们要互相讲真理，互相讲真理。弟兄姐妹，你想想，我们具体如何彼此关心？我们如何激励爱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如何互相劝勉呢？使徒保罗在格罗西书三章16节，他说：“神让他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心里。”荣入 St. Helens 之后，如果你还没有学过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我特别希望你可以跟你的小组长来说一下，他们可以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个教会成长的蓝图特别的重要，神是通过话语的事工来让他的子民一天比一天长到成人。没有话语事工，我们不会被提醒神的大计划，尤其是耶稣基督是主。若神的真理不在我们中间，我们会不知不觉的飘来飘去。这就是希伯来原先听众的问题，是不是漂流出海？既然那日子临近，当然我们要彼此提醒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在一起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我们会漂流出海。常聚在一起，互相讲真理。那么回到那个比喻，正如把炉火扇得更旺，我不知道你做过没有，当你让炉火扇得，特别是南方人，是不是北方人暖气都很好，南方人可能不行，是不是？新加坡人 肯定没不懂这个，但是让你把炉火扇得更旺，神的话让团契更警醒。所以有点像那个空气所起的作用，神的话来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团契生活当中把神的话活出来，被激励活出福音的真理。那么三到五年之内，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已经不在伦敦，很有可能我们所融入到的教会的讲道查经不一定跟 St. Helens 完全一样，也许你有一点到时候怀念过去，如果没有我太高兴，我希望这是因为你找到了很好的教会。但是如果你感觉在这方面，很有可能那个教会比 St. Helens 在很多方面好多了，有很有可能，但是如果在那个方面你觉得有点有缺点，不只是为带领人祷告，其实我希望你在伦敦已经养成了一些很好的习惯，不是完全仰赖讲员的工作。如果你听一个不怎么样的讲道，但是你可以从经文中看到啊，他所说的这句话是不改变的真理，然后如何跟身边的人来默想，彼此全面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已经是很好了。那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团契生活用神的道来使我们彼此劝勉，常聚在一起，互相讲真理，并且顺服带领人，顺服带领人。那我们把剩下的时间来投入这个问题，顺服带领人。对于21世纪的你我，顺服这样的词很难去接受，对不对？我个人觉得很难去接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要么是我们所吸收的西方人的平等主义，要么是东方儒家精神有时候所引起的压迫。我们年轻人往往对顺服这个概念比较反感。然而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刚才 Joyce 给我们读的经文是不是很清楚？彼得前书五章，我们要顺服带领人；希伯来书十七节，我们要顺服带领人，顺服领导。其实加上不少别的经文都强调这一点。那么大纲上有三个问题，首先我们值得思考福音之家到底是谁。所以一会儿我们来讨论带领人有哪些责任，顺服带领人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这点至关重要。但首先我们稍微往退看，福音之家的带领人是谁，你知道吗？福音之家的带领人是谁？单张上有一幅画，我希望你看到教会的大领导是谁，耶稣基督。谢谢 Rose。耶稣基督，彼得前书五章第四节，我们刚才听到什么词？牧长的显现，牧长。希伯来书，你看13章20节，很有意思，这两段经文是有很多共同方面。13章20节，牧长吗？大牧人，是不是？大牧人。所以教会的头，教会的大领导是耶稣基督。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带领的职责委托给一些带领人。不同的教会用不同的称号来描述他们的带领人，不同的宗派设立不同的体制。那么据我所知，用什么体系，我觉得教会有一定的自由，但是圣经还是强调两个不可转让的因素。两个不可转让的因素，什么因素呢？耶稣是大领导，教会带领人一定不是一个人，而是团队性的带领。耶稣是大领导，所以朋友们，只要带领人离开耶稣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顺服，好不好？ 甚至你可能需要开始考虑要不要换一个教会。如果教会的带领人离弃离开基督的话，那已经很危险了，要为他们祷告。教会带领人一定不是一个人，肯定是团队性的，这点很重要。每一次在新约中，使徒所说的长老们，长老们是一个 plural， 不是一个人，是团体性的。或者是他告诉提摩太就告诉提多，你要去在那个地方设立长老们，不是一个长老，一个带领人。那么在福音之家现在有几个长老你知道吗？五个长老。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上周我听 Ryan， 他也可能还没有完全弄清，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不是经常说五个长老 ，Sam， 今天很可惜他不在，但是你们大部分都认识 Will， Tom 作为正在受培训的 Tom， 然后加上两个牧师，我们五个长老。那么其实除了我们五个人之外，还有另外两群人帮助我们带领福音之家。在这幅画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什么另外两群人呢？帮助福音之家的长老来带领，也就是小组带领人加上全职服事的 staff team 同工。其实这两群人是特别重要，周中小组的带领人起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五个长老不可能完全就彼此都认识，而且我们相信圣灵很看重话语施工，不只是讲道，我们在小组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来牧养。所以这样牧养的工作我们委托给小组带领人，因为毕竟组长可以更好的来更亲密的认识组员。所以希望我们一会儿来谈到圣父带领人，这也是包括小组带领人。另外呢，就是全职服事的同工 staff team。 那么当然基督徒都是全职服事的，但是有一些人是在教会全职服事的。那么这些人在福音之家，在 St. Helens 是负责教会实际的运行，教会实际的引起。所以感谢主，我们礼拜天周三晚上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集中在话语施工听神的话，然后一起默想讨论。因为很多背后的那这些负责教会实际运行的这一些全职同工，他们已经做好了，但是这也是一种带领的一定的责任。那么将来离开伦敦，很有可能你所融入到的教会他们的体系不是一模一样的，很有可能是有差异的，没关系的。不管是福音之家还是国内的教会，我们需要寻求神兴起合适的弟兄来带领教会。我说弟兄，因为新约特别强调是让弟兄来带领教会。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姐妹不参与带领的工作，刚才我们已经说到这一点，小组带领人至少 50% 以上都是姐妹，所以不是说他们不参与，一定的参与这个带领，但是最终的责任还是归给弟兄。如果你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圣灵怎么这么极端主义的。你打开圣经，你看到提摩太前书二章或者格林多前书十一章有好几段经文，其实你可以上网听听我们之前的一些讲道，今天没有时间很详细的去探索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长老一定是弟兄，是因为一些很不改变的原则跟创世的蓝图有关的，男女平等但不相同。那么可能明天有人有个同工可以把这些连接 MP3 的连接发给微信群，然后你们感兴趣你们可以去参考好不好。那么不管是福音之家还是回国之后另外一个教会，我们这三个问题都很重要。带领人有哪些责任？圣父带领人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那么第一个，带领人有哪些责任？首先我们必须弄清，一个带领人不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感谢主，否则的话我一定要辞职。有时候你们会对教会带领人很失望，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们仍然要顺服。那么他们要做什么呢？耶稣作为大老板、大领导，他委托这些带领人什么样的一些责任呢？我觉得可以用两个概念来总结：牧羊和监督，其实是不可分割的。牧羊和监督，牧羊，我们一起读13章第7节，希伯来书13第17节。你们要听从，牧羊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教导和榜样。教导和榜样。那么我刚才说一个带领人当然不可能作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但是他还是要做一个榜样，立一个榜样来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立一个榜样说，这是一个金钱的生活，这是一个被更改过来的，正在走长进的道路的一种生命。那么榜样很重要，榜样是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就是他们所教导的内容他们要活出来。所以教导，为什么教导是牧羊最重大的方式呢？你想一想，好牧人是哪些羊来跟从他呢？他的羊会听他的声音。我们过完年我们会查约翰福音十章，我们看到这点，大牧人的羊是听他的声音。所以长老被委托的要带领教会的人要牧羊，用神的道、神的话来牧养他的子民，喂养，用神的话来保护神的子民。教导和做一个榜样，也就是效法耶稣牧长他舍己的榜样，服侍羊群牧羊。监督呢？监督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还有两方面，团体的监督，还有为灵魂警醒。团体的监督，也就是说这些带领人、这些长老要指挥福音事工的拓展。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怎么往前走？2018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呢？那这些长老要 set the vision， 我们的愿景是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但同时呢，不只是一个团体的一个机构的一些决定，我们要关怀个人。我们刚才13章的17节看到，长老要为灵魂警醒，我们要向神交代。什么意思？那么福音家带领人到底对哪些人的灵魂有牧羊关怀的责任呢？对哪些人？对所有参加的人吗？ St. Helens 没有成员体系，也许你们回国或者搬到别的地方，你融入大的教会很有可能会比较清楚的、严格的一种成员体系，我们这没有。但是在 St. Helens， 只要你融入到一个小组，我们就开始感受到我们承担责任，要关怀小组的弟兄姐妹。偶尔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不能参加一个小组，那如果这是你，我希望我们可以弄清我们是不是要来关怀，有这样的责任。如果 St. Helens 是你的伦敦的教会， 那我们希望你融入到一个小组。感谢主，福音家一般的情况下 95% 以上的人都融入到了一个小组。那你们如果是在小组已经信主了，那我们长老会感受到我们要向神交代，我们不能不理你们的领命。所以特别感谢可以跟小组带领人一起搭配，因为不可能有五个长老都了解个人的领命情况。那么一开始会有人进来，他们可能更多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看这教会是怎么样的，但是一融入到一个小组，然后决定我会在这个教会，那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监督的一种关怀。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们一会儿再回到这个问题。但是顺服带领人指的是什么，这是第二问题，顺服带领人指的是什么。那么不像军队一样伪命实从，所以你们可以感谢主，不是这样的，不是不像军人，不像军队一样伪命实从，独立思考绝对没问题，反正分享意见很重要。我发现福音施工教会一般最好的一些想法都不是带领人所想到的，都是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的，一起来想到的一些好的主意。所以不是说啊，顺服是啊，我就不说我就听然后我走，不是这一个意思，好不好？什么意思呢？两方面，支持和顺服。支持和顺服，那么支持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扶助，不是老抱怨，哎呀福音界的带领人什么怎么怎么，不是老批评，而是扶助。也许他们做的一个决定你不是完全同意，但是不是说不符合神的话语，那还是扶助，跟我们一起来投入扶助。我觉得福音界特别蒙福，我们一直从05年开始没有任何，我发现除非是都在背后我都不知道，我发现福音之家特别合心合意，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恩典，也是华语施工的果子，一直让我们再一次被牵灭下来，一直让我们回到福音作为我们团契生活的中心。我特别感恩，但是我们不能自满，我们带领人为众信徒祷告的时候，求神让你们辅助带领人的带领。除了辅助，怎么可以支持呢？你们可以鼓励带领人，鼓励他们，不是说每一次说啊感谢你什么什么，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时候如果你看到他们觉得很灰心，就是鼓励鼓励一下。我不说只是那个长老，那些小组带领人，你知道吗，小组带领人他们花的时间，他们花的精神特别特别多，有时候他们挫折感或者是感到灰心是很明显的，希望你们去鼓励鼓励这些带领人。最重要的一个支持是什么？祷告。其实刚才我们祷告会，我们是为教会的带领人祷告，我希望你们不只是一个月一次参加祷告会，用伙伴祷告来为带领人祷告，我希望我们常常为带领人祷告，我们特别需要，我们特别需要，希望你们可以为我们祷告。因为魔鬼撒旦，我们查彼得前书五章的时候不是看到了魔鬼撒旦特别要针对带领人，因为如果他可以让带领人放弃，让带领人偏离路，那很容易影响整个教会，所以为这些带领人为我献上祷告。顺服，除了支持，最后我们还是要顺服。那我觉得顺服，当然我们可以想到各种各样的详细的情况，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顺服，这个要做吗，这个我觉得更多只是一个态度，这是一个态度。那么国内教会的牧者，我曾经听过他们这样说，海归很欢迎，但是有一些种类的海归很不受欢迎，就是有一些海归给国内教会造成很多麻烦，也就是说很多 弟兄姐妹在海外学到很多清晰的教导，回去之后老批评老抱怨等等等等，这些牧者他们是这样说，他们希望不是有很多很有恩赐的海归，而是他们希望有很多谦卑敬虔的海归，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彼此服侍，有一颗受教的心，一起来齐心努力。那么我相信我说的让大家有很多问题，我们一会儿可以讨论。那么结束之前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点，为什么圣父带领人至关重要呢？两个方面，神的蓝图和教会记录。神的蓝图，我们已经看到了，在 这幅画基督是头，基督是大领导，但他确实把带领的职责委托给一些带领人，所以我们圣父带领不是我们愿不愿意，而是我们会不会顺服基督来顺服小组带领人。那么如果你确实不能尊敬教会的带领人，我觉得要自己反省，问题在于带领人还是在于你自己？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但不一定，有可能你已经到时候已经到期了，要考虑换一个教会。如果你一直不能尊敬这些教会带领人，很有可能如果有选择，有可能是没有选择，但是如果有别的选择，要考虑能不能融入到一个，不是说你同意每一件事情的，但是基本上走同一个方向的带领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否则你会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试探，不顺服带领人，那么这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要小心。我知道这一点比较复杂。那么教会记录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顺服带领人很重要？是因为带领人为灵魂警醒，带领人为灵魂警醒。那么偶尔要进行教会记录。从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自己只经历过几次，不是很多，但是偶尔会有 St. Helens 大家庭多一点，因为人很多，不是说我们公开告诉大家有这个人，都是在背后，我一般的情况下巨飞是一个很公开的人，就是一个很 public， 如果是我自己那肯定你们都需要知道等等，但是一般的情况都是在背后。那么刚才跟大家讲做弟兄要带领，我们没有时间去更多探索，教会记录也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之前讲过在格林多前书五章，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听听，不改变的一些原则，但是简单的总结，教会记录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教会带领人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神的子民，我们在彼得前书不是看到了，我们要圣洁，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从黑暗已经进入光明，我们现在刻录记录在这里是为的是做神的光，我们要圣洁。那么如果有一个如果有不悔改的不圣洁的行为在里面，那很危险。比如说要是我们其中一位弟兄姐妹犯婚外性的罪，然后一直不悔改，其实这之前发生过，若小组都知道，然后这个伙伴继续正常参与团契生活，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不断在发生，他这个人不悔改，然后大家都知道，其他的弟兄姐妹慢慢会开始受影响。使徒保罗在格林多前书五章是这样说，正如一小块面酵静悄悄持续不断的工作，直到把全团都发起来，那同样当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信徒不受教会的记录，整个教会开始受影响。 那么当然不限于婚外性，各种各样的罪。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要是有人多次的恶意的欺骗人，或者是老说妖言毁谤人，那当然教会纪律很重要，否则的话它的影响是并不微不足道。那感谢主，这种事情很少出现在 St. Helens， 但偶尔会有。所以顺服带领人的前提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到时候如果突然告诉你啊，你不能这样做，然后下一步会，你们会觉得嗯，很没想到。所以大家应该明白团契生活，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另外一个，如果另外一个教会没有，我觉得你应该跟教会带领人说一下，因为这样的教会记录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不是把带领人供在高台上，带领人就是蒙恩的罪人，你我们都一样蒙恩的罪人，但是他们所做的都是来代表为人的大牧人耶稣基督。那么毫不怀疑的是，我们当中肯定有许多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今天讲到其中的一个目的，来做一个出发点，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索我们团契生活会有哪些责任和义务。既然那日子临近，弟兄姐妹，我们要常聚在一起，我们要互相讲真理，我们要顺服带领人。到了新天新地，我们会时时刻刻的顺服，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永远的未来，我们会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到时候不会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行为。让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20到21节。愿赐平安的神，就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领出来的那一位，在一切善事上成全你，好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愿荣耀。阿门。